我们已经开始读路加福音，对吗？
嗯，
我们今天要继续讲路加福音。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26到38节。路加福音第一章26到38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又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这是另外一个路加所记载圣诞节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好像没有牧羊人啊、东方博士啊那么有名，但是这个故事才是圣诞节最核心的意义，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一件事。在上一次我们讲到路加福音的前半段，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前一节，提到那个祭司撒加利亚跟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我们和本翻译作伊丽莎伯，天使向他们显现，而且向撒加利亚显现，然后应许他的妻子那个年纪已经老迈多年没有不能生育的妻子将要怀孕，将要生下主的先锋，为主预备道路的先锋施洗约翰啊。可是那里告诉我们，伊丽莎伯怀孕之后她隐藏了五个月，意思就是说她就不太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不是因为她的怀胎但是胎儿有什么问题，医生叫他要躺在床上，不是的，他刻意隐藏了五个月。为什么他要隐藏五个月呢？为什么在伊丽莎伯怀胎五个月之后天使才去找玛利亚呢？有可能因为那个时代可能那时候医药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代，有可能一个妇女怀胎要五个月之后才算是五心温温的，就是胎儿稳住了，而且那个时候肚子已经隆起，可以对旁人成为证据，有可能是这样。所以她在怀孕22周之后才公开示人，才出到外面让大家看见。很多年前有一次我认识的一位姊妹，她清大毕业，后来去了美国工作，去美国读书拿到博士学位又再来工作。她从来没有跟我联络过，有一天我忽然收到她的电话，他问我，他说他已经怀孕， 快要20周了，他问我一件事，因为他那个胎儿有一些问题，有一些遗传基因的问题，可能会生出一个有一点状况的胎儿。他问我该不该堕胎，我从来不回答人家这种问题的，我从来不会回答他应该或者不应该的。那我就跟他谈，要后来他自己做了决定啊，他自己做了决定，他还是留下那个胎儿生下来。那胎儿生下来以后确实有一点问题，可是现在已经长成成年人，而且还过得蛮好的。就是他那一次打电话告诉我，美国他那一周的法律要你如果要堕胎必须在21周之前，可能到现在美国还有一些州有像这样的法律。所以这个伊丽莎伯怀孕5个月之后才公开示人，可能也自古以来人类对这个妇女怀孕的看法好像有蛮一致的一些看法大概。不过天使跟玛利亚说的时候是说，你那个亲戚伊丽莎伯已经有孕6个月了，那个有可能是指的第6个月，可能不是满6个月啊。犹太人有时候算时间就是会这样，他们会把前后像植树问题一样把前后都算进去，就像一个犹大君王做王到2年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做王2年了，其实他才刚进入第2年而已，有点像我们在算虚岁一样啊。所以在这里也有可能是这样，同一位天使，就是像撒加利亚显现的那个天使加百列 Gabriel， 英文是不是这样读的 Gabriel， 有一些人取名这个名字并不知道那个名字就是加百列，是不是读作 Gabriel， 是不是？同一位天使加百列来到应许之地北边拿撒勒小城，这一座城将因为这一件事情成为举世闻名的小镇了哈。他找到这一位有大卫王血统的女孩，所以你可以说她是一个公主。其实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都没有提到她有大卫王的血统，是将要娶她的约瑟有大卫王的血统，可是我们会在路加福音3章的时候来说明这一件事。我个人相信他有大卫王的血统，但是已经过了1000年了，大卫之后1000年左右，他已经是一个，他跟他的先生都已经是默默无闻的人，可能也不是富裕人家的女儿。以那个时代女子结婚的风俗来说，非常有可能天使那一天到拿撒勒向玛利亚显现跟他说话的时候，玛利亚可能才10几岁而已。刚刚我们读的天使给他说的话，天使并不急促的说话，他是雍容自在的先跟玛利亚问安。这里说玛利亚就惊慌害怕，我想玛利亚的惊慌大概不是来自天使问安，而是天使的显现。今天有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些基督徒都跟着人家这样想，好像天使显现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哈。我觉得那个他们在他们心目中，天使显现就好像你遇见的 Santa Claus 遇见的圣诞老公公一样，或者你遇见的南瓜仙子一样。其实那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塑造出来的观念，天使才不是这样。天使显现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带着神的圣洁、威严、荣光，你看到他的时候不可能不害怕的。因为你只要碰见在神的领域里面的事情，你一定会惧怕。如果用我喜欢用的方式来讲，他有可能是神，有可能是在多维空间里面。如果是的话，那是一个我们如果真的就照现在的样子进去，我们有可能会被撕裂的。所以玛利亚看见天使惊慌害怕是能了解的，可是他不像那个第一章开头提到那个祭司撒迦利亚，他看见天使显现的时候也一样害怕，可是他在天使给他讲话之后，撒迦利亚反驳了天使的话，对不对？玛利亚并没有这样，虽然他也带着疑问询问天使，可是他在天使一开头给他问难的时候，他就反复思想这个问难。我不知道他思想什么，天使只是跟他问难而已，他就会反复思想。那意思就是他没有像我想今天有一些人，如果他们真的有天使向他显现这么奇妙的经验，哇哦，他们一定是马上就要去告诉别人。可是玛利亚没有这样，他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女子最宝贵的特质之一，遇见事情的时候不是立刻反应或者到处去传说，而是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天使相对撒迦利亚一样，也对玛利亚说不要怕，然后加百列就告诉玛利亚，人类历史上从过去一直到未来的永远都将不会再发生的一个独特奇妙的事件将要发生在他身上，永恒的道将要成为肉身，神的儿子将要为女子所生，基督将要披上人性，圣灵将要把一个神圣的种子放在一位童贞女的腹中，让她怀孕生出小孩来。使徒信经称它叫做为圣灵感孕。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办法信这一件事，他们会这样说，就是如果我亲自看见神行一个神迹，我才能够信他，才能够信有神。可是当他们听见神做像这样道成肉身的事情，他们却认为那根本不可信。你知道这里面就已经有一个我们逻辑跟认知上的一个矛盾在那里面。他说如果神亲自显现或者是亲自在我面前行一个神迹，我就会信有神，然后当有人告诉他神做了像这样的事，他们说那是不可信的。那是因为你原来就已经先假设了设定了没有神。虽然他们说如果有那样就我就相信有神，可是当有那样的时候他们却说不可能有那样，这是很矛盾的，你知道吧？事实上应该这样讲，是很不科学的，是很不科学的假定。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它确实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想到道成肉身，我很容易想到被称为解经王子的 Campbell Morgan 所说的话。他提到圣经里面一些经文，比方腓立比书二章5-8的话，那你提到基督怎么样 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怎么样取得人的样子，成为奴仆的形象等等那一段话。他说那些话，那时也是在讲到道成肉身嘛，基督成为人。他说像那样的话，我们应该存着敬畏的心思想默想那样的话。至于我们刚读的路加福音，天使给玛利亚讲的话，摩根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能用敬畏的心，一个敬拜的灵来接受这个事实。嗯嗯，因为我们是想不透这一件事情的。嗯，你在大自然里面，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在上帝造的这个宇宙里面，你找不到一个东西来可以成为会发生这样的事的模型，你找不到的。那是一个神独特的作为，神来成为人，而且不是来显一个样子，就像他天使来向人显现一样，你可能看到一个像人的样子显现，不是，这一次神不是这样做的，他让他自己进入女人的腹中怀胎，然后将要生出来，想要在地上过一生的年日。这是我们很难想透的事情。天使告诉玛利亚，这个将要从她出生以婴孩出现的这一位，将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他也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不是长大以后会有一天会做王，不是的，他生而为君王，他生而为君王，而且那是真实的王，地上的君王都是这位真实的君王，神放在世上让我们可以学习明白的一个表象而已哈，他才是真实的君王，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路加在这里再一次把新约跟旧约连接起来。你知道我们一两年前我们在主日讲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很起头的地方在第二章就讲到这一件事，我们可以来看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这是但以理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时候说的话。他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个国并不是用世上的国家跟国家打仗要毁灭对方那种方式来取代那个国家，或者来打碎那个国家，不是的，是神用别的方法来做这一件事情。后来但以理在第九章他看见一个异象，也有一个天使来给他传报受膏君将要来到。受膏君我们今天称为基督，最开头的根据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这一段话，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一节，但以理书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一位加百列，同一个加百列啊，所以我说路加把旧约跟新约连接起来，他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完祭的时候安守在我身上。我们看二十四、二十五节提到这位来要做的事情，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我们就读到读二十四节，这个这里后来也许我们应该看二十五节，他把这个 讲出一个这个词来，他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这个受膏君就是后来被称为基督的这一位，在旧约时代希伯来文音译的话称他叫弥赛亚，新约希腊文称他叫做基督。其实他们在翻译耶稣跟基督的时候，都为了让我们更能够朗朗上口吧，都用简单的方式翻译的。要不然希腊文其实你应该如果照着翻，应该翻得比较长一点啊。Christos， 克里斯多斯，你可能你的翻译就不能这样翻啊，翻译成基督。加百列用两句话来跟玛利亚描述神将要如何成就这个旷世未有奇妙伟大的事情。第一，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今天我们可能会很轻松的轻易的就讲这样的话，好像说圣灵临到我们啊，可是其实那是一件伟大的事，你知道吧？圣灵是神自己，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个位格，是由位格的神，而不是只是一种力量啊，一种氛围啊，不是的。虽然他带出能力跟一个氛围，可是那是神自己，神自己要临到我们。你应该读到像这样就应该停下来，也许闭上眼睛在这里停留一会儿，让这件事情更深刻的在我们的里面啊。圣灵将要临到你身上，也就是神将要进入玛利亚的里面。第二，天使给他描述，他说第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天使用的这个字眼会让我想到创造的时候，创世纪开头的地方，创世纪里面提到的，创世纪一起头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今天基督徒也常常会用运行来讲圣灵运行在我们身上，那是很好的说法啊。可是这个运行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很丰富一个很伟大的字眼，这个希伯来字 Merachefet 这个字，它可以被译成运行或者盘旋在上面啊。它甚至有这样的意思，就是变得柔软放松，有这样多方面的意义。它的字根原始的意义是英文说 brood， 就是孵蛋，一个鸟类孵蛋。那因为圣经有一些地方提到好像圣灵以鸽子的形式出现，所以他们会提到是鸽子的孵育其实那个字用的是任何鸟类的孵育都算在内。那个字的字根原始的意义就是孵蛋，或者是沉思的意思。你会把孵蛋跟沉思连结在一起，试试看把它连结在一起。我觉得相对的就是这样，就是毛毛躁躁的，好像一直要做一些事。有的人他们一直有一个观念，可能几十年或者他们一辈子都是带着这种观念，就是如果他们没有什么动作，好像事情就不会有什么发展。你想要有什么成果，你一定要 做一些事啊。有的人一直到年老都是这种想法，说所以如果有一天他们失智或者失能，可能他们自己或者是别人，如果他失智的话，就只能别人替他想，就会觉得他变得没用处了啊，变得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了。其实并不是的啊，并不是这样。你想想看，在孵蛋的时候，母鸡啥都没有做，对不对？可是有没有事情在发生？发生的事可伟大了，一个生命的孕育成长就在那里发生的。这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就包含这个意思。它有孵育的意思，有沉思的意思。沉思就应该像这样，你知道人懂得沉思，懂得默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艺术啊，生命的艺术。就因为这样，这个原文字这样的意思，所以常常有人认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意思是圣灵夫啊，就是孵育在水面上，孕育着生命，之后神说话，事情就成就了，这个宇宙就被创造出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是神的创造。所以后来使徒们把基督的救赎说成是新造 New Creation， 新的创造。当神要成全救恩，为堕落的人带来救赎的时候，他也一样让圣灵临到一个女子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她，圣灵将要复活孕育在一位女孩的身上，使她从圣灵感孕，而且不是只是一开头这样而已，而是圣灵像鸽子复活运行在她身上。我们勉强用这种方式来讲道成肉身这一件事，其实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讲得清楚而完全。可是当加百列给玛利亚讲了这些话以后，他就把 我想玛利亚也没有完全明白，可是他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这就跟我们刚刚提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个希伯来字运行那个字的意思很接近了，对吗？复夫夫育跟沉思，玛利亚就在做这样的事，所以圣灵夫育在玛利亚的身上，而玛利亚呢在沉思默想之间跟神合作，事情就这样成就。你知道今天我们要从神领受他的恩惠跟能力，也常常应该循此路线，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总是教导弟兄姊妹一定要有安静的时间，一定要学习等候神，学习默观，他就是在做这一件事。你不要把这个当作是一种好像一种很功利主义的想法。有的人他们操练这个是这样，他们把这个当作一个我们要做的事，好得到什么样的目标，所以他们会告诉人说现在我学会每一天有一个小时等候神，这个学习这个是很好的事。可是如果你是这样说话的，我自己觉得你还没有非常登堂入室晓得等候神是在干什么的。等候神应该是我们的整个生命，全生活全生命的事情。就像鸡当然会一直孵育在那个蛋上面，对吗？你觉得母鸡会觉得说我一天孵一个小时就够了，它不会这样。 天使说完的话，回答了玛利亚的疑问以后，玛利亚的反应表现出了神拣选她的原因，而且她说的话将要永垂不朽，传颂万代。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但愿我们经常给主讲这样的话，也许你每一天都应该讲这样的话：“我是主的使女，我是主的仆人，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心里。”来，跟我讲一遍这个，跟玛利亚一起讲一遍这个。来，我们来读下面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39节到45节，39到45。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伯安。伊丽莎伯一听玛利亚问安，说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难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我觉得这里让我们看见为什么天使让，就是神让伊丽莎伯隐藏了5个月才去找玛利亚。如果是更早一点，可能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如果伊丽莎伯才刚刚怀孕，可是现在胎儿经过5个月，胎儿应该有一个分量了，对吧？嗯，我想很多的妇女有这种经验，也只有你们女人才有这种祝福，懂得这一件事。我们都只能揣摩而已，就是有胎儿在腹里面跳动。可是这个失血啊，在他母亲的肚里面的跳动应该有点特别啊，他好像在里面跳舞的来。你在这两章圣经，路加福音头两章在讲圣诞节的故事的时候，好几次提到玛利亚会把事情存在心里面，无论他所听见或者看见的事情，他不只存在心里面，他反复思想。她是一个这样的女孩，她不太像她的祖先雅各一样心怀诡诈。年轻的时候的雅各是诡诈的人啊，他也不是一个温吞拖拖拉拉的人，没有。哎，天使给他显现，给他讲这些话，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起身急忙往山地去，大概要走一点路去找到伊丽莎伯，那是在犹大的一座城。你知道一个拖拖拉拉的人，根据箴言告诉我们，会使猜他的人如触倒牙，如烟熏目。你好像遇见很多的烟，然后就流眼泪，就好像你喝了一个饮料，结果发现它是醋，酸得要命，你觉得你的牙齿好像全部都倒掉了，全部都软掉了，没有了。这是所罗门在箴言里面的形容，懒惰人叫猜他的人如触倒牙，如烟熏目。玛利亚不是这样，他一听见天使的话以后，立刻起身行动，急忙去探望伊丽莎伯。你知道圣经中许多蒙神悦纳的圣徒都有这种速速顺从的习性啊，这是要紧的事，一定要轻忽这些事啊。你看挪亚，挪亚就是听见神告诉他的事，虽然不合理，在那种地方怎么会需要造一艘船，又不是在海边。 希伯来书这样形容说，挪亚因着信，既然蒙神指示了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造了一艘方舟，因此使他的全家得救，他也被神称为义。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告诉我们，有一天神带着两个天使，我们这样讲其实不太正确，那三个人都可以被称为天使，那三个人你要说他们是神也可以，来向亚伯拉罕显现，以人形来显现，这个跟道成肉身不太一样，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有时候神用人形来显现，我想加百列像玛利亚显现也像这样，至于他有没有两个翅膀我们就不知道了，是因为圣经有一些地方提到天使好像有翅膀，所以我们一向都认为天使有翅膀，可是我想天使要飞应该不需要翅膀也会飞的。那天神来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急忙起来，然后去他的羊圈里面找到一只最好的牛犊，还有去吩咐他的妻子怎么样预备餐点等等。他99岁来，可是他都是用差不多跑的方式去做这些事，可是他也没有毛毛躁躁，他做完这些事就安安静静的侍立在神的面前。这个创世纪第十八章头八节的是描绘出一幅很棒的一幅图画啊。大卫也是这样的人，我们喜欢提到大卫写的诗篇27篇第8节，诗篇27篇第8节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有一天大卫知道神要他寻求神的面，他没有问神说什么叫寻求你的面，你又看不见，怎么样寻求你的面。我做牧师以来遇见过很多很多次，人家问我到底怎么样可以看见神是什么意思，寻求神的面什么意思。你这样问很好，可是大卫没有这样问，他就先顺服。我相信他心里面会问这个问题，想要更认识神，可是他先选择相信，先选择立刻的行动。玛利亚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玛利亚跟伊丽莎伯是什么亲戚关系，圣经没有写，这是天使说的，说你的亲戚应该不是血亲，如果像我们所说的玛利亚是大卫的后裔，那么他是犹大支派的，而路加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伊丽莎伯是亚伦的后人，他是利未支派亚伦的后代，所以他们一定不是血亲，当然更往上一点到了亚当都是血亲了哈，可是在这里他们并不是，大概不用到亚当，到雅各就已经是血亲了，因为他们分别是雅各的两个儿子的后代。所以伊丽莎伯跟玛利亚有可能是姻亲，至于怎么个姻亲法我们不知道，可是我想他们是蛮亲近的亲戚，因为他不需要去查，不需要天使告诉他，他就知道伊丽莎伯住哪里。当他们见面的时候，奇特的事情发生了，那个五个多月大吧的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欢欣跳舞，许多年以后那个胎儿已经成长成大人之后，在传道的时候他自己也告诉人家这一件事，那个在约翰福音3章29节，约翰福音3章29节，这是施洗约翰，就是当年在妈妈肚子里面跳舞的那一位，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他指的新郎就是指的耶稣，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 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在那一刻，伊丽莎伯本人忽然发现自己里面好像忽然光明如镜，好像生命中所有的束缚都脱落了，门窗都打开了，充满了喜乐，他被圣灵充满，他高声说出后来将要被在历史历代将要被许多人引用的话语，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话。第一，他说玛利亚是在妇女中是有福的。华人特别是天主教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会这样说，说万福玛利亚，万福玛利亚。你知道这个小女子是神从千万人当中拣选出来，是独一的一位。第二，这位十几岁的女孩将要成为万有之主的母亲。你知道历史历代总数大概可能约有1000亿的人吗？有人认为我们今天世界上还活着的人口数目大概是80几亿人，是不是现在啊？可是有人去估计推算，认为自有人类以来，从亚当到今天，曾经生活在世上的人总数可能有1000亿左右的人。这1000亿的人没有任何一个有这样的头衔成为主的母亲。至高的神却在地上有一个母亲。第三，伊丽莎伯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玛利亚给了我们相信的榜样与意义。什么是真实的相信？你不是不能够疑惑而发问，可是一旦你得着神的话，你就会接受。今天其实我们都有神的话，你并不需要在那边等着向人家教导你的，等着心里面浮现什么神对你说话。今天我们有整本的圣经，那都是神的话，对吗？你是不是像玛利亚一样这样接受神的道？接受圣经的话，你不会说那些记载不合理，或者说我做不到，他就只是顺从。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森 Hudson Taylor， 他把这一件事情这样的信心应用成三句话来表达，叫做 impossible, difficult, done, 就是不可能，或者你说很难，然后成就了。当然戴德生是在讲到神的事工，神国的事工，可是我觉得用在我们内心的顺服也是适用的。你有没有经历这样，你对神的降服开始的时候你觉得 impossible, 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你像玛利亚一样，你还是愿意顺服，愿意相信，愿意接受，然后你觉得很困难 difficult, 然后在没想到的时候就当就成全了。一旦你愿意，你会经历这个的。玛利亚在这一次探访这个亲戚当中，他得着印证，得着确据，是天使对他所说的话得以坚固，这也是天使要他做的事情。神教导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他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印证，给我们一些别的东西，让我们有这样的确据。所以玛利亚就像在他之前1000年前有另外一位姐妹一样的发出一首伟大充满了神学意涵的颂赞诗。你知道我讲的是谁？哈娜。 我们现在读哈拿的那一首诗，撒母耳记上二章一到十节。撒母耳记上二章一到十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这是哈拿在多年不生育，但是他多年祷告，最后神应许他，他就真的生了一个儿子之后做的诗歌啊。这个儿子跟玛利亚的儿子一样，都要被称为受膏者，因为他将要成为先知。而哈拿也是这样，他是先有一个对头，他的丈夫有两个妻子，另外一个妻子常常为难他啊。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多少有这样的背景。而玛利亚是在还没有生小孩，只是天使告诉他要怀孕的时候就已经发出这样的诗歌，因为他信了啊。而且之后他也要将遇见对头，也许有许多人，他将要遇见许多的嘲笑、指指点点的这一件事。我们来看看玛利亚发出来的这个诗歌，《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六到五十六节，四十六到五十六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侍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这两首诗，玛利亚跟哈拿写的诗，你可以比较一下，他们两者都遵从神，而且以神为乐。你知道有一些人赞美神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可是他们两位不是。他说明神所看重、所拣选、所取来用的是敬畏神、卑贱、贫穷、饥饿的人，相对的就是那些狂傲的、那些有权柄、饱足、富足的人啊。而神所做的并不是一个报酬，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有了报酬。这两位都说那都是出于神的恩典跟怜悯啊。 而且他们都提到这是神纪念多年前给他们列祖亚伯拉罕那些人的应许，而那个就是救恩，神救恩计划的开端。嗯，玛利亚讲的话比较短，对不对？有可能因为他比较年幼吧，他讲这么有神学意涵的话，可能他的资料还没有那么多。不过也有另外一个原因，他是站在前人的根基上面，他说不定熟悉哈拿那一篇祷告，所以他能够用更精简的话来讲。不过也有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玛利亚不多话，他不是 talkative 的人。嗯，我们要继续读下面的话。嗯，玛利亚与以利沙伯同住了三个月，是在她临盆之前才离开的。哈，57-66节，路加福音第一章57-66节，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所以玛利亚是在伊丽莎伯快要临盆的时候离开，那个时候三个月后，她怀孕的身材应该已经开始变化的，让人会看见了。所以他受人指指点点的日子就将要来到。一般人当然不知道他这个整个过程，会看见一个未婚的女子怀孕，就要各种乡里邻舍的各种话都会出现。你知道天主教或者说中世纪的教会习惯称玛利亚叫做 Blessed Mother， 或者叫做 Our Lady。 我们华人的天主教里面他们就称她叫圣母，或者她被称为 Theotokos， 那是希腊文，意思就是神圣的出生。可是在英文里面他们说 Mother of God，神的母亲，或者称她叫 Queen of Heaven， 天上的王后，天上的圣母吧。这些都在表明她的信心纯净，因为她是神的母亲，她在天堂有特殊的地位。当然我们并不看她是救恩的中保。人其实很多宗教都会这样，人比较会喜欢有一个女性的宗保，他们觉得就像妈妈一样。我们很多人游子在外，包括那些很粗犷的男人，当他们在外头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们常常最先想到的就是妈妈啊，母亲啊。所以很多宗教都会有女性的神来表达这种事情，但是我们不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因为圣经提到就是耶稣啊，神把他来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活出的样子来，包含了有父亲该有的威严、能力、尊贵，可是也包含了母亲会有的温柔、恩慈、细心。我们的主活出的样子是这样，所以他是我们的唯一的宗保。 路加的记述回到施洗约翰将要出生在期间的家庭。伊丽莎伯在年纪老迈的时候生了孩子，邻里亲族当然会注意到这个奇事，年纪大以后才怀孕生子，也许有的人觉得他特别幸运，可是他本人想到的，我想充满在他心里面的，他知道那是神奇妙的作为，还有他也知道弥赛亚将要出生的荣耀远景，他当然知道加百列对撒加利亚讲的话，然后亲自看见了玛利亚，所以他知道他的孩子出生是为了这一位将要来的基督，为他做先锋，为他预备道路的。而且他知道这个孩子应该取名叫约翰。我不知道是他怀孕的日子那么活在祷告里面，所以天使或者说圣灵也启示他，还是他的丈夫撒加利亚在家里就会请人给他可以写出来这一件事，我们不知道。不过看这里的记述，好像他们是个别从神得着的启示，你知道吗？就是从这一刻开始 John 这个约翰这个名字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多被使用的名字。包括女生有很多英文的名字是跟 John 是一样的，在不同的语言里面有不同的变体，比方托尔斯泰的小说里面经常把主角取名叫做伊凡，记得吗？ Evans E-V-A-N 那个字跟 John 跟约翰是同一个字，意思都是 God is gracious， 神是有恩典的。Hans 这是德国人用的，像我们的吴老牧师叫做 Hans 汉斯，很多德国人叫汉斯，对不对？ Hans 就是 John 这个这变体字。 Owen O-W-E-N 也是 John。 所以17世纪英国一位清教徒领袖很有名的 John Owen， 他意思就是他的名字意思就是 John John 的意思，也就是恩上加恩的意思，双重的恩典。 Jack 很多人取名叫 Jack， 对不对？也许今天听我讲到的人也有男生英文名字叫 Jack， Jack 是 John 的变体字。女生最直接的变体字就是 Jane J-A-N-E， 这个字就是跟 John 是一样的， God is gracious。 Janet J-A-N 开头的很多很多的变化都是这个字，有的时候写成 Jean J-E-A-N。Johnny 那个伦理上的画家，他的名字就是 John 来的 J-O-N-I。 另外有时候改变的多一点叫 Sheena S-H-E-E-N-A， 听过人家有这个名字吗？或者是跟这个很接近的拼法 John 这个字。所以约翰成为后来世界上最多人取的名字。而对我们来说，在这里的记述让我们知道基督的救赎就是这样用神的恩典来揭开序幕的。当撒加利亚把天使的启示公开宣示给人的时候，他完成了这几个月神给他的信心的功课，神的管教结束了，他的舌结就解开了，他开口称颂神。下一次我们将要多一点讲到撒加利亚称颂神的那一段话。我们把眼光移到那一天当施洗约翰被带来行割礼的时候，那他们也是取名字的时候，那一天也有很多亲友在旁边，包括可能包括邻居， 周围的人对这几个月来发生的歧视大概会产生各种评论。我想在伊丽莎伯结束她隐藏的日子之后呢，三个月应该邻里亲族里面的人都会不时的想到这一件事，也许有各种不同的评论。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存在心里面，甚至讲述给他们的儿孙听。所以差不多30年后，当这个孩子不但出生而且长大开始传悔改的洗礼的时候，有可能这里面有一些人就成为最起头出来回应的人，接受约翰的洗礼。所以当基督显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也成为最先起来跟随耶稣的人。而天使的说法就是施洗约翰是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啊。撒基耶利亚这一段称颂的诗句我们刚刚还没有读的，后面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最末了这一段，他的诗句是一篇伟大的预言。可是他并没有像旧约的先知一样用耶和华如此说来开头，可能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一篇预言啊，他可能就是被神感动，心里很兴奋说出这些话来。神好像也没有特别给他先知的职分，他是祭司，而且有可能是一个平凡的祭司，可是他却被圣灵感动说出称颂神的话，描述神奇妙作为。未来在新约时代将有更多的人经历这一件事，他们说出一些话来，在生活里面自然的说出一些话来，可能随着后来的发展他们才意识到那个是先知的信息。我自己相信在新约时代先知的职事更多是像这样的，就是你不会把先知预言定位为特别超奇的事，而很多人去追寻这些先知，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虽然也提到你们的仆人，神的仆人使女要说预言，那可能是指责一些服事说的，但是这件事先知的话将要普及于一般的神的百姓。像撒迦利亚经验的一样，我们跳过去最后来读80节第一章的最末了一节。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路加用这几句话简单记述了施洗约翰的长大，他强调的是他心灵强健，也就是他在旷野的生活，我觉得应该也受他爸妈的影响，培育出一个平静安稳的性格，有责任心，能够承受压力，不会总是抱怨烦躁。我刚读的这一段话很重要哈，希望我们对待自己的孩子或者对待我们所服侍的人会期待他们这样。我再讲一遍，心灵强健就培育出平稳安静的性格，有责任心，能够承受压力，不会总是烦躁着抱怨着。这是施洗约翰能够在敬畏神、信靠神、亲近神中长大的关键的要素。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也是在给我们讲到我们应该怎么追求呢？宣道诗127首，宣道诗127首。上主若
多出